动物庄园第五集下篇。终于到了那一天，斯诺鲍把蓝图搞出来了，要不要开始建造风车的问题将在次日的星期天碰头会上进行表决。动物们在大谷仓里聚集完毕后，斯诺鲍站起来发言，虽然总被绵羊们的咩咩声所打断，他还是摆出了主张造风车的一条条理由。接着是拿破仑站起来发表他的反对意见，他胸有成竹地说，风车纯属无稽之谈，他奉劝大家不要投赞成票。旋即重又坐了下来，他的发言仅仅用时30秒，至于效果如何，他好像根本不在乎。斯诺鲍一听，立即蹦了起来，他先喝令又咩咩叫起来的绵羊们闭嘴，继而发表一篇充满激情的演说，呼吁与会者投票支持建造风车。此前动物中持赞成和反对态度的数目大致相同，可是转眼间斯诺鲍的口才使他们失去了自持，又脏又累的劳动重负从动物背上卸去以后，到那时动物农场将会出现怎样的景象，斯诺鲍用神采飞扬的语言描绘着正是这样一幅图画。现在他的想象力已把铡草机、萝卜切片机之类远远甩在后面。他说，电力不但可以让每一个旧栏拥有自己的电力照明、冷热水、电热器，还能够使用脱粒机、粒滑、耙子、碾子、收割机、捆草机一一转动起来。到他结束这篇演说的时候，投票的走势已经不存在什么悬念了。但就在这个档口，拿破仑站起身来，斜对着斯诺鲍瞄了他异乎寻常的一眼，随后发出一声调门极高的嚎叫，以前任谁也从未听到过他发出这样的嚎叫。会场外面顿时响起一片惊心动魄的嘤嘤狂吠声，9条戴着铜钉颈套的庞然大狗向谷仓里冲了进来，他们朝着斯诺鲍直扑过去，后者全靠及时纵身一跃从所处的位置跳开，才逃过那9副铮铮利牙这一劫。刹那间，斯诺鲍已到了门外，9条狗立即追了上去，动物们愕然不知所措，全都吓得说不出话来，纷纷挤到门外去看这场追逐。斯诺鲍正狂奔着穿过那块通大路的长形牧草地，也只有猪才能如此奔跑，但那些狗紧追不舍。突然间他滑倒了，看来这下肯定要落入9条狗的掌中了。然而猪重新爬了起来，跑得比任何时候更快，于是狗们又逼得越来越近，其中一条的前口几乎已经夹住了斯诺鲍的尾巴，但斯诺鲍死命一甩，总算及时挣脱。紧接着猪倾尽全力做出惊险绝伦的最后冲刺，就差那么几英寸，终于钻过树篱的一个豁口，饶幸脱身，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惊魂未定的动物们爬回到谷仓里，一个个都默不作声，转眼间那些狗也都连蹦带跳地跑了回来。起初谁也想象不出这9条狗是哪儿来的，但这疑团很快就给解开了，那正是拿破仑从他们的母亲那儿带走的并秘密饲养的9只小狗，尽管尚未完成长足，可以俨然是9条庞然大犬，且凶相十足，像一群恶狼。他们紧挨在拿破仑的身边，有动物注意到他们朝着拿破仑摇尾巴的神态跟另一些狗过去惯于向琼斯先生做的姿态一个样。背后跟着这群狗的拿破仑这会儿登上了老麦哲站着发表演说的那个隆起的平台，他宣布从今往后星期日上午的碰头会不再举行了。他说，开这种会毫无必要，纯属浪费时间，今后有关农场运作的所有问题将由一个专门委员会做出决定，其成员均为猪，由他亲自担任主席，猪委员们将秘密开会，以后再把他们的决议向其他动物传达。动物们在星期日上午仍将聚集在一起，向农场的场旗致敬，唱英格兰之兽，接受下达给他们的一周工作任务，但不再需要加以讨论。斯诺鲍遭到驱逐一事固然把大家都震懵了，可动物们听到刚才宣布的这些决定仍感到十分沮丧。某些动物本想提出抗议，偏偏又找不到言之成理的论据，甚至鲍克瑟也隐约感到事儿麻烦大了。 他拢起两只马耳朵，把前额晃了好几下，力图把自己的种种想法理出个头绪来，但末了还是想不出该说些什么。有几口猪自己倒是有一些语言表达能力，坐在前排的四口肉肉小猪尖声尖气地做了不赞成的表示，他们四个霍底一跳，全都站僵起来，同时又开始发言。但坐在拿破仑周围的九条狗目的发出低沉而又凶险的吠声，小猪们顿时不敢吱声，重又坐了下来。此时绵羊们以吓人的咩咩声开始大喊，
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四条腿好两条腿坏。
如此持续将近一刻钟之后，导致试图讨论问题的任何努力统统无疾而终。事后芝嘎被派往农场各处转了一圈，就新做出的安排向其他动物进行解释。
同志们，拿破仑同志挑起了这副额外的重担，我相信这里的每一只动物都高度评价他所做出的牺牲。同志们，别以为当领袖是件开心的事，相反，这是一份深层次沉甸甸的职责。没有谁比拿破仑同志更坚定地相信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他巴不得能让你们自己为自己做出决定，但有时候你们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同志们，那时我们将陷于何种境地？试想，假如你们决定跟着斯诺鲍走，去做他的风车白日梦，那么斯诺鲍这个据我们现在所知比罪犯好不到哪儿去的斯诺鲍，
可他在牛棚战役中作战很勇敢啊。
光勇敢是不够的，忠诚和服从更为重要。既然谈到了牛棚战役，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斯诺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被夸大的厉害。纪律，同志们，铁的纪律，那才是今天的口号。只要走错一步，我们的敌人又会骑到我们头上来。同志们，你们总不要琼斯回来吧。
这个问题再次成为一条无可辩驳的硬道理，动物们当然不想琼斯回来。如果说星期天上午的讨论有可能导致琼斯卷土重来的话，那么讨论必须停止。鲍克瑟这会儿已经有时间把一件件事情仔细想过，便说了如下一句代表大家感受的话。
既然拿破仑同志这样说，那肯定错不了。
从此他就一直把拿破仑永远正确当做自己的信条，给他个人老挂在嘴上那句我会更加努力工作又添上了一句格言。那时苦寒已告结束，春耕开始了。斯诺鲍在那儿为他的风车计划绘制蓝图的一间棚屋已被关闭，并且假装画在地上的平面图也已擦掉。每个星期日上午十点，动物们聚集在大谷仓里接受本周的任务。老麦哲的那颗已无肌肉剩下的脑壳从果园里被挖掘出来，置于旗杆下一个树桩上，就在猎枪的旁边。升起后要求动物们必须排成单列纵队，恭恭敬敬地从脑壳的前边走过去，然后进入谷仓。如今他们已不像过去那样大家坐在一起，拿破仑、芝嘎加上另一口叫做小不点的猪坐在隆起的平台最前面，九条尚在青少年的猛犬在他们周围围成一个半圆形，别的猪坐在后面，其余的动物面朝他们而坐，要占据谷仓的大部分面积。拿破仑按照大兵的粗线条作风把一周的命令宣读完毕，仅唱了一遍英格兰之首，所有的动物便统统散去了。在斯诺鲍遭罢黜后的第三个星期天，动物们颇感意外地听到拿破仑宣布风车最终还是要造，他并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说明自己为什么改变主意，只是警告动物们这项额外的任务非常艰巨，甚至有可能必须削减他们的口粮。然而筹备工作直至每一个细节都已安排就绪，过去三周内由猪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一直在抓这件事，建造风车加上其他各种改进项目预计需要花上两年的时间。那天晚上芝嘎私下向另外一些动物透露，拿破仑其实从来没有反对这风车计划，相反正是他一开始力主建造风车，而斯诺鲍曾经画在孵化器棚内地上的草图 实际上是从拿破仑的文档中偷走的。风车确实是拿破仑自己的创造。有动物问道，那么他干嘛在发言中又如此强烈反对造风车呢？这时枝盖的表情显得十分诡异。那恰恰是拿破仑同志的高明之处，他表面上好像反对造风车，那纯粹是作为排除斯诺鲍的一种迂回战术加以运用。因为斯诺鲍是一个危险的角色，又有相当坏的影响力，如今斯诺鲍已然失势出局，计划便可以向前推进而不受他的干扰。枝盖指出，这就是所谓的策略。
策略，同志们，策略，
他接连重复了好几遍，同时绕着圈跳来蹦去，开心地笑着摆动尾巴。动物们对于策略这个词儿还不甚了了，但枝盖说起来却是那么富有说服力。而碰巧也在枝盖身边的三条狗叫起来又如此显示其威胁力，于是动物们没有再问什么，便认可了他的解释。
Thank you.